所以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是深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约翰是怎么形容这个爱的呢？所以他形容那个点点滴滴的时候，比所有的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清楚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只有爱能叫他记得每一点和每一滴。所以感谢主，只有约翰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的死钉十字架的地方是靠近城里的。不止如此，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，也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乃是一个园子。是不是太奇妙了？没有别的地方告诉我们说，原来主耶稣所定的第四个地方是个园子。弟兄姊妹，人类创世纪最早的故事就是园子的故事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为什么约翰说在这里，在主耶稣定十字架的地方是个园子呢？你如果读彼得前书就很清楚了，他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木头在希腊的原文是他被挂在树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在这个园子里面有一棵树，我们的主是被挂在树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对别人来讲不知道那棵树是什么树，对约翰来讲他知道那棵树是什么树。因为他说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在园子里面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主耶稣被挂在树上的话，那棵树在哪里？那棵树是在园子里面。现在弟兄姊妹，约翰能够明白过，他眼睛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清楚，原来那一棵树乃是对我们来讲乃是生命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直不明白什么叫做生命树。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有两棵树，一棵树是知识善恶树，一棵是生命树。那么神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但是我们对于生命树一直没有解释的。生命树的解释是一直等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而老约翰告诉我们说那一棵树是在园子里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我知道那棵树对你和我来讲就是生命树。你记不记得这个在这个诗篇第二十二篇，那个二十二篇是个讲到主耶稣十字架苦难的诗篇。大卫在在主耶稣钉十字架前以前一千年，他所看见的刑罚最多的、最大、最痛苦的就是用石头把人打死。他从来不知道有一种的苦难叫做十字架的苦难，因为对大卫来讲他根本不知道十字架怎么一回事。但如果你仔细去读诗篇二十二篇的话，那里就形容主耶稣，他说，他说我的骨头都能数过，我的舌头贴在牙床上，我的筋如蜡一样的融化，他们砸了我的手，砸了我的脚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十字架的预言是什么？虽然大卫那个时候在主耶稣钉十字架前一千年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结果我们有了这个诗篇二十二篇。你读诗篇二十二篇里面有一句话怎么说呢？他说我是虫，我不是人。为什么主耶稣，为什么主耶稣是虫？他为什么挂在十字架上他是虫呢？原来是这样，那里那个虫啊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种朱红色的虫。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因为没有化学燃料，如果皇家要穿衣服是紫红色的话，你没有燃料，你没有化学燃料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要去抓这种的虫，你把这种虫抓来，它这个肚腹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个紫红色的液，朱红色的液体。所以你只要把它捏一捏，然后你把它通通收集在一起，你就可以染在一个布上，然后就是皇家的袍子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所有的燃料是从那里来的。不过这种的虫啊，它专门栖息在树上面的，完全在树上面，所以它在树上生活，然后树上呢就把生命给了下一代。 但是因为在野外的缘故，常常碰到狂风暴雨，特别在狂风暴雨夜的时候，这个母亲啊，她是这个母虫是想尽了她所有的力，用尽了她所有的力量，要保护她的幼虫，或者是保护她的幼卵，所以她用尽了她所有的力气，希望她的幼虫和幼卵一点不受暴风雨的袭击。结果，你知道，因为用力很重的缘故，那么那些树上的刺呢，很自然的就刺到她的肚腹里面去。等到第二天雨过天晴，那么太阳照在那个树上的时候，你远远看过去，那是一滩的雪洒在树上面，但是你能看见幼虫在阳光底下就在那里爬来爬去，因为母亲把她的生命给了这些幼虫，给这些幼虫最好的明天，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母亲为着他们的缘故，雪洒在那个树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看这个诗篇二十二篇是不是很准确？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说我是虫，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为着给把，为着创造我们更好的明天，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现在你明白吗？他被挂在树上，为什么他被挂在树上呢？我们这些亚沙龙应该挂在树上，我们应该悬在天地之间，我们的死应该是亚沙龙的死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他为我们挂在天地之间，他为我们挂在手上。所以现在你我明白了，十字架对我们来说乃是一棵生命树，对我们的主是羞辱，对我们乃是生命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我们只要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，我们就得着永远的生命。感谢主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为什么圣灵埋下那么多的伏笔，就是给我们看见，最后我们终于能够乐园福德，我们终于能够回到耶路撒冷。感谢主，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的启示录的话，到了最后不光是一个花园，而且是个花园城，像这个是像奥克兰一样，或者像新加坡一样，它不只是花园，而且是个花园城。那么感谢主，到了约翰的启示录最后，你没有看见善恶树，你只看见生命树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约翰福音，当他回头去默想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告诉我们说，耶路撒冷乃是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在约翰的眼里，那个十字架乃是在园子里的，那个十字架就好像伊甸园里面的生命树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说神就是爱，那不是如此，到底哥哥他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么现在我想很清楚，第一，哥哥他一定是在城外的。第二，我们知道说这个约翰福音啊，他一再介绍我们的主，他怎么介绍？他不光是神的儿子，你看见吗？别的地方他可以，比方说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吧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是马太的启示，马可、路加都有，但是只有约翰福音那个启示特别的。那个特别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主不光是神的儿子，而且他是独生子。所以约翰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唯有在父怀里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，稀奇的很。他用独生子，那不光有独生子，而且他告诉我们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这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为什么约翰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独生子呢？因为他太认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了，他太明白那里的地理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很自然的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就是独生子。讲到独生子的时候，你去读你的旧约，这个圣经第一次讲到爱的时候是创世纪第二十二章。你记不记得这个亚伯拉罕对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呢？你还记得那个故事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故事，神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不光是你的儿子，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，亚伯拉罕是在摩利亚山把谁呀、把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要献给神当作燔祭。当然我们知道神事实上是要试验他，因为神从来不要人，神从来不要人放在这个燔祭坛上，这是违反神的旨意的。所以可见神不过是要试验亚伯拉罕。事实上这就证明说，神所要的不是亚伯拉罕，神所要的不是以撒，神所要的乃是亚伯拉罕。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了，亚伯拉罕就把自己献上了。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故事是发生在哪里呢？那个故事是发生在摩利亚山上的。但是这个故事对约翰来讲，不光是亚伯拉罕献以撒，这里的亚伯拉罕事实上是代表天上的父，这里的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，乃是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乃是父怀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，那么在亚伯拉罕，在约翰，在他的感觉里面，在当时在他的感觉每次讲的独生子的时候，那么你稍微读圣经，对圣经有基础的人，你一定想到的是以撒的故事。那么以撒是在什么地方献上的呢？在摩利亚山献上的。我们知道说圣殿的根基基地就在摩利亚山上，所以我们知道每次大家到摩利亚山要记得那个地方呢，乃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。亚伯拉罕多半是在最高的地方献的。那么现在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，你到那个回教的寺里面，你会发现里面有个很大的那个石头，大的磐石。那个大的磐石很明显应该就是那个整个山最高的地方，那非常可能亚伯拉罕的确在那个地方把以撒献上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在以摩利亚山是代表一个故事，就是说亚伯拉罕他献以撒的时候，不光是亚伯拉罕愿意，而且以撒也愿意。如果那次以撒有一点争执挣扎的话，这个100多岁的老父亲绝对不是这十几岁的年轻人所能够对抗的，他不可能把他放在那个祭坛上。你知道说因为以撒爱他父亲的缘故，所以你看他一点的挣扎也没有。所以这是一幅图画，乃是给我们看见说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他愿意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就好像在亚伯拉罕所发生的故事一样。但是我们记得亚伯拉罕是在摩利亚山上把以撒献上的。那么主耶稣是在哪里钉十字架的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在哥哥他山钉十字架。那么哥哥他山是什么地方呢？哥哥他山就是摩利亚山。原来摩利亚山是个很大很大的一块磐石，所以我形容给大家看，假定我这个人呢，整个人我弯下腰来是个磐石的话，那我在我背这个地方就是摩利亚，就是这个圣殿的基地，就盖在上面。那么哥哥他在什么地方呢？哥哥他事实上是整个摩利亚山的一部分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在我眼睛这个地方。那么就在我所看眼睛这个地方就是哥哥他，那么就在我头的这个部分呢，那么这个就是当初所罗门王啊，他建造圣殿的时候，他一定要从这个大的磐石里面凿出许多的磐石，而每一个石头我们说过，有的像讲台这么大，有的呢是31尺宽6英尺高，有的都是几百吨重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石头从哪里来的？这个石头就是从这个部分山的里面把它挖出来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整个圣殿盖起来的时候，你听不见锤子的声音，你也听不见榔头的声音，听不见所有铁器的声音。因为什么？所有铁器雕刻这些声音乃是在所罗门矿场里面，那个地方就是靠近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。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去看的话，整个的里面的洞啊，可以说都挖空了。那么你看一块一块的完完全全照着那个石头来量的。所以呢，然后等到这个石头找好了以后，他们就因为是最高的地方，然后用重力呢就把这个石头往从这个方向慢慢的就推到这个方向，然后一点的水泥也不用， 一点的浆糊也不用，就用那个石头的重量一个一个把它叠起来，圣殿就建造起来了。